欢迎来到不米拜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节目开始前提醒一下，还有一周的时间，第二届不明白节就要在华盛顿举办了。目前线下票还有一些剩余，想要来现场和200多名、听众和嘉宾们一起过节的朋友们，可以点击播客的 show notes 或者到油管的评论区有购票链接，可以报名参加。不能来现场的听众可以看直播，你们会有实时提问的机会，欢迎大家购买线上票，从世界各地和我们一起过节。不明白播客创办的初衷是让中国人听到彼此的声音，知道我们并不孤独。举办不明白节也是希望众多身处海外的中国人能够有一个在线下链接彼此的机会，我们聚在一起分享思考和困惑，一起看电影、听相声，一起聊天、一起笑，甚至一起流泪。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加入这次聚会，希望能在华盛顿见到大家。下面是本期节目。
这一期播客比较特别，美东时间8月30日晚上，我和重庆标语投影事件当事人戚红做了一场直播，这是他首次接受媒体采访。他讲述了他是谁，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以及他是如何策划和完成投影事件的。在直播结束的第二天，我和戚红又通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讲述了更多关于他在北京那20年做淘宝学佛的经历，他们全家为什么要在2021年搬回重庆，1984、美丽新世界等反乌托邦小说对他有什么影响，以及近几年他在自己觉醒后如何试图影响周围的人，直至走到公开反抗这一步。所以这期节目在直播内容的基础上丰富了很多，帮助听众朋友们更好地了解戚红的生活和思想脉络。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8月29日，也就是中国情人节七夕的晚上10点，重庆大学附近的一栋大楼外墙忽然出现投影的巨幅标语，标语上写着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等等。这次投影抗议持续了50多分钟，直至警察锁定了投影位置，关闭了设备。戚红还在酒店房间里给警察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说，之所以走这一步也是无可奈何，谁愿意颠沛流离，有好日子不过呢？他对警察还晓之以理，也许你现在是受益人，但在这片土地上有一天你一定是受害人。我希望大家可以耐心地听完这期播客，也希望你们能把这期播客和稍后会发出的文字版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听到戚红的声音。播客的音频和文字版在网站不明白点 net 上都可以免费下载。以下是我和戚红的直播对话。戚红你好。
哎，领导好。
对，跟大家先说一下嘛，戚红，就是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你是和家人在一起吗？
对，我和家人在一起。
你是在什么地方？
我现在在英国。
那你能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投影反共标语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一直受这个，就是当时的四通桥、彭丽发，还有上海白纸运动的，就是那些青年，还有前几个月就是四川的樵夫的那个同事，我受他们的启，我就想用自己的方式，我也用我自己的方式，我也想做，就是把我的这个心声给吐露出来。
嗯，对，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冒险的行为，是不是？
是的。
你害怕吗？当时做的时候紧张吗？
不紧张。
我觉得可以，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很好奇你是谁，是吧？那我们也许可以先你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就比如说你的年龄，你在哪出生，在哪生活，你上学上到几年级，还有你这些年都是在哪些城市过的，都打的什么样的工。
好的，我今年43岁，1982年生人，我是在重庆，我生长在重庆石柱县忠义乡沙罗坪一个偏远山村里面的。因为家庭关系，我是在16岁我就辍学了，当时随着就是南方的打工热去广东东莞去打工。
去打工是刚开始都是做什么工作呢？
刚开始没有工作，因为我就是个子比较小，然后也找不到工作。
然后呢，你在那边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我在那边主要是过去就是我 在那里生活期间的话，就是说他们那里当时要暂住这儿，天天他们这个就是说治安队天天就是晚上去村里面的民宅出租房，天天去挨家户的去抽查暂住证。
暂住证，
对，暂住证、
那是98年。
那是九八年，没错。
怎么抽查呢？
就是他们就是只要比如说里面，假如说他知道屋里面有人，就会敲门，让他们一个一个把证件拿出来。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像这种情况，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固定工作地，也没有暂住证，然后我们就可能会是把门在外面锁了，然后从窗户爬进去，然后悄悄的把那个就是不出声来检查的时候，就基本上惊弓之鸟一样，我们在里面连基本上连大气都不敢出啊。然后等他们走了过后，我们可能才会松一口气。有的时候他们会半夜还会来，这样子的。
那你被抓住过吗？
我有被抓过。
被抓了怎么样呢？
他抓了就是在那边的话，抓了就是他给你会关在一个可能就2-3平米的一个小房间里，那里面可能要关10-20个人。抓了有几种方案，一种是就是可能让你的朋友啊亲戚拿钱来赎，有一种呢就是抓了过后你没有证件，他们可能会送到就是收容所。你看最有名的就是东莞的樟木头啊这些地方。
然后你是被抓了，是待了多久呢？在这个
是晚上，有我那一次是晚上，是大概是在9-10点抓的吧，然后在早上是10点左右放出来的。当时因为我个子小，我个子小的话也找不到工作，然后我又有点不听话，他们就警告我，威胁我说再也不准在这地方看到我，看到我就要抓一次。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我就离开这个地方了。
你就去哪里了呢？
后来我就，其实后来我是去了我父亲那里，我父亲在杭州，但是我没有跟我父亲生活过，然后我去他那里，差不多待了有10多天吧，又是因为性格不合的话，我就又回我母亲那里了，他们是离异的，回母亲那里过后，可能待了有半年吧，我就又到了就是福建然后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又辗转来到了去广东一个五金厂去工作啊，在那里差不多工作的有一年过后呢，差不多积攒了有1000多块钱吧，就是一年的工作。然后我就觉得进工厂不是个办法，我是想学习的，因为我虽然上不去学，但其实我一直那个时候我就想要把包括英语啊电脑要学好，我就想去哪个地方更合适呢？我想就是首选就去，当时去广州火车站，我一看，我说我去哪里，我就看着大屏幕一看，我说哦，北京是首山之地，加上又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所以说我就这样子去了，坐车去了北京。
哇，你就是当场决定是吧？都没有任何计划。
当场决定的，因为我没有亲人，但是我总觉得我不愿意那样的生活，也不愿意在工厂里这样子去工作，
就是流水线上打工是吧？你并不喜欢。
对对对，有更深的提升，对，是这样子的。
那你那时候20岁了吧？是不是到北京？
那个时候是还不到20岁，实际上从生日来说才19，还不到20岁。我记得很清楚，是2000年6月份过去的。
那你到了北京以后，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找工作容易吗？生活容易吗？
其实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刚到北京西站下火车的时候呢，我因为那个背包已经烂了，我想去买一个，就在当时在商业街上，就是西站出来就有那个就是摊贩小摊卖包呢，然后就是我想买一个背包，当时我记得是他说20块钱，我给了他100块钱，可是我等了半天让他找我，他一直不找我。就这样子，可能我们争吵了几句，我就报警，我说他不找我钱。可是警察来了过后呢，反而那个店主他说我给他的是假钱，反而先告我，因此这个警察呢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给抓走，反而让我去这个派出所里面，然后去抽查我，一顿审问，一顿就是审讯，这样的就差不多给我关到是第二天凌晨的2-3点吧才把我放出来。
哇，就关了一晚上是吧？
对，他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墙角嘛蹲了一晚上，可能又做了一些训斥啊，又让我说无意间就那种站起来或者坐下坐好这样子的啊，就是你是哪里来怎么样的，你钱从哪里来的，哎，这样子的。
那你到北京以后就是还碰到什么事情，你工作好找吗？就是还有生活上有别的，就是你还是这种流动人口，嗯，还有别的事情发生吗？
刚开始我去北京的时候也是没有目的，也不熟悉，工作就没有了，我就可能你看知道北京天安门，我就先去北京天安门去游玩嘛，然后正好都知道北京天安门，然后我去的时候当时正值是法轮功信徒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当时我记得我就在那里玩，然后他们因为当时
你是在那闲逛是吧？
对，闲逛，然后就把我当法轮功给抓起来了，后来经过他们就是说询问了，确实也不是法轮功，但是不是法轮功他们就说那你没有暂住证，那我也要就是也就把我给收容到一个收容所里了，具体地方我还真不知道，好像是昌平吧某个地方，然后在收容所里当时我记得是关了有20多天。
那时候你还不到20岁是吧？
对，还不到20。
那你就是和这个被警察就已经三次这样子的就是很暴力的这样对待是吧？
对对对，在收容所里的话基本上我就是当时的话我在那里面也受了很多侮辱，包括就是说要就是那种叫猥亵呀、啊、
就是牢头是吧，有猥亵，这个男性对男性的猥亵，
对猥亵呀、啊、或者说就是公开的打我呀、啊、包括就是说我也遇到就是说当时比如说不配合的人在收容所里他们会把他绑在那个就是椅子上，就是绑在那个凳子上平放的，有的时候就是给他就不给他吃不给他喝，因为我亲自看到过一个人，他们就放出来这个人基本上就疯了，因为你现在绑在那个板凳上那样子一直绑着，然后给他的这个是冷水泡的面条什么的给他吃，基本上就是我遇到有当时一起出来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基本上就是精神失常了，就是
那你自己在里面怎么被打的，你能说一下吗？
我就是比如说他要猥亵我的话或者到他房间去我又不听啊，他就在那里扇我耳光啊，就是使劲打呀，就是这样子。
是也是犯也是囚犯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是犯人，这个是属于那个那里面的也属于管教，属于那个有个老头我记得他是专门管生活方面的，管这个整个收容所里，就是说我们唯一的我在那个小组，就是因为他可能看我比较小吧，有可能是白白净净的，可能就想这种猥亵我吧，然后就我们就会分到这个他觉得不错的分到他那个组，我们就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他想性侵我们但是呢我们唯一的是我们能吃饱饭在这里，就是我们去给其他的收容那个说的就是其他的那个房间里面我们去打扫卫生啊，所谓的就是卫生队嘛，其实我们在那里能吃饱，但是你就要受到他的性侵但是就我又不同意的话他就是要虐待你要打你什么。
那你在北京后来都又做了待了多久，然后你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后来他把我就是我们都遣送回老家说的是后来他就是送到石家庄就把我们放了，当时我的钱已经因为这个期间可能就身无分文了，就是后来也是辗转奔波我又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之后回来我做过很多工作，包括就是那个后勤打杂呀包括就是发传单呐、电脑学校发传单呐、然后销售啊推销啊各种工作都搞卫生啊都做过。
你做的最长的工作是什么呢？
最长的工作因为我是这样，我每一个工作实际上干的都不是很长，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我想要的，更希望的是要学习或者是要提升自己。后来我就是自己创业了，基本上在零六年我就自己创业，我做开淘宝店，是这样子我自己的生活。
什么店我没听明白？
淘宝。
哦，淘宝店是吧？
对对对对，
哦，电商。
对，这样才改善我的生活。
你卖什么呢？
我卖很多了，就是比如日用百货毛巾啊，那种一些义务的一些小商品呐、就做的很杂很多。
那你就说从2006年以后你的生活其实还是挺有起色的是吧？
从2006年以后到2008年以后我的生活是就有起色了，是的。
那你在北京其实就一直待了下来是吧？就是后来也结了婚，生了孩子。你在北京算一个中产阶级吗？你可以这么说吗？
不算不算不算，只是说我
怎么不算？
解决了温饱嘛。当时因为以前跟我以前比是很难，你以前基本上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对吧？温饱解决不了，连住宿都解决不了。但是那个时候后来呢，经过工作的努力啊，生活改善了，可能当时也不缺钱了，都是，但是中产谈不上，可能也
不缺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买房了，买车了吗？
对，买房买车了，倒是买房买车了。
哦，那在北京就是中产了，都可以买房买车了。
就是小房子嘛。
啊、无所谓，就说你在北京其实还是有挺不错的生活的，是吧？
是的，是的。
嗯，那你到什么时候你就对你的生活不满了呢？
我就是到一二年吧，我就觉得以前就是为了吃饱饭，可是我现在我想着我要总觉得缺少点什么。虽然说我以前可能吃不饱饭的时候我就想着要吃饱饭，但是等我吃饱饭了过后，我就想着总觉得缺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缺什么，总是不满足嘛，就是可能心灵上的没有寄托吧。
那你做什么？你可能先跟我说一下，就是你还挺喜欢学习的，你都怎么学习呢？
我就你看，我刚开始，比如说，你看我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我在那里进了一个做保洁。保洁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己去学电脑啊。当时就是那个时候还很早，2000年，我们就去学打字啊，学电脑啊。包括后期的话，我就住在那个中关村附近。然后呢，我们其实我也想，你看，我就当时就是我记得光华管理学院说有保安能考上光华管理学院，我还甚至想着说，我住在北大去旁听课呀，再去学习呀，再去深造啊，因为没有人支持嘛，所以说这些想法也就是不了了之。
那你后来你觉得就是生活中没有寄托，你就信了佛，成为了佛教徒，是不是？
对，我是无意之中，这个也很巧，无意之中我那次是在。卖东西，我就看到有个名字叫某某居士，我对这个居士我觉得怎么就是很感兴趣，我就去查怎么叫居士，一查说居士是要皈依佛教的，就是那我就查怎么去皈依，说哪里皈依，我就查到了要去寺庙皈依，要皈依，我就看当时我就网上搜到了在北京那个就佛。佛教协会广济寺，当时我就去皈依去了，就是从就是这样子我接触了佛教了。
就是可能有人会说你的佛教徒的身份和你这次做的事情是相冲突的，你会怎么样回复呢？
没有啊，佛教也是，也包括佛陀他也是讲究理性的一个宗教啊，他没有叫我们愚昧啊，他让我们独立思考啊，这个不冲突啊。出家当然出家我们可能说所谓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但是我们出家人身份不一样，可能不涉及到这个政治啊这些冲突，但是我们在家人我们也有智慧啊，如果我们在家没有智慧，不能辨别善恶，那我们很愚昧，我们很愚昧情况下，那我们是不是就会做出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并不冲突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出家去过这种隐士的生活，对吧？那我们在家人也需要有智慧的，所以我觉得一点不冲突的，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信佛我们就是不管了，不需要正义了，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不要打着这种旗号觉得说你是佛教都应该怎么样了，那不能这样子的。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北京呢？你为什么要离开北京呢？
我是在疫情期间离开北京的，当时我在那是在2019年吧，当时我住在，我后来又搬，因为学佛回来过后，我就搬到了北京的中轴线以北，叫那个地方叫湘潭文化新村，在北京还很有名的。在那里呢，当时就是说，因为那年是我记得是要政府要强拆那里，就是那里的政府同意建的一些所谓叫违建房要强拆，我是因为那一次的话，因为。我们参与，我也因为政府他不守法嘛，因为政府他刚开始当地政府他是这些房子是政府批准的，可是因为没有产权，政府说后来要拆，那我也参与了签字啊这些的，因为
就签字去
对
去做什么呢？
签字禁止他们拆嘛， 也是被，
那是哪一年的事呢？
那是19年。
哦，19年的事。
对，最终
就是拆了很多的小产权房，
对对对，
是不是？
最终20年拆了很多，因为这个在国际社会上也有很多也有报道的，这个都可以查得到的。我后来是因为
就你的房子被拆掉了吗？
我房子不在那里，但是我就因为我也不是那里没有在那里买房，我就后来因为疫情的话，我看到那里也住不下去了嘛，我们就搬到房山去了。搬到房山呢，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因为加上疫情，我们就因为我的籍贯是重庆的，我就把孩子，我们21年我们就举家迁回了到了重庆生活。
那怎么来说，就是如果有人当时你在重庆的朋友或者你的亲戚问说，哎，你怎么从北京搬回来了？你怎么告诉他们呢？
其实没有人问的，没有人问，我在重庆
没有人问，
没有熟人，我就是因为孩子要上学嘛，在北京上不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上不了学。
你能说一下，就说在疫情期间你是怎么过来的呢？就我听的感觉就是你这个人还是比较有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你还挺有自我的意识的。就是疫情实际上就说比如说经常要去做核酸啊，要有很多的这种的，有很多政府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对生活的这种管控，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是怎么应对的呢？
做核酸不就是打疫苗，我是坚决反对的。从刚开始我不赞成打疫苗，做核酸的话也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太过行为艺术了。你看这个本来就是可以避免群众传播的，可是他们就是说非要把人围在一起，通过人群传播，包括就是说去偏远山村去给人去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给那个本身就与世隔绝的地方或者没有这种密集传染的地方去给人做核酸，我觉得他们就是在作秀，我觉得劳民伤财在作秀。还有就是他们那种疫情期间的话，你看很多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没有饭吃，连出门工作也不能工作，可是就是被关在家里，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包括现在的后遗症就是包括抑郁啊，包括有的人因为生活的话可能自己有看很多就是说饿死在家中啊，甚至说有上吊的呀，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事件发生。
那你有没有一些这种的消极的反抗，或者是比如说不做核酸之类的这种事儿？
我其实我当时因为我没有工作的话，我就不配合他们嘛，因为我就选择用我称心，我就选择我就不去工作，对吧？那我要出来的话，我也不出来过，我就是通过翻墙出来，我就不听他们管，我就翻墙出来。
你不从门走，你是翻墙出入小区是吧？
对，也不出的，对，翻墙出去干活啊，怎么的也去做。包括我们也去见过方舱，帮助他。因为见方舱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可笑，因为我们这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埋自己。但是我们要生活呀，就是做这些事情也是违背自己的初衷。
你去方舱是因为你们小区有人感染了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我是去建方舱。
哦，你还去建方舱？你去做什么呢？
对对对，我做电工。
哦，
那工资很高的，一天就是不干什么活，一天有700-800块钱，甚至1000多块钱。
那你就比如说四通桥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有白纸运动的时候，你都知道这些事儿吗？
我都知道的。
你是一直在翻墙是吧？就是网络的翻墙。
是的，是的。
那你当时看到了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你看他们很勇敢了、啊。你看我们不是因为白纸运动的年轻人，我们不可能那么早的解禁的。我就对他们的行为很受鼓舞，包括后来我做这件事情也是受他们的影响。
那我们就说你现在这件事情吧，就有没有一个什么具体的事情让你最后下决心要走这一步呢？
就是到了一个临界点的，他们一次一次的，就是说你不管就是教育呀、啊、这种仇恨教育啊，孩子就是这种盲目的爱国主义教育呀、啊、还有就是对我们这个普通百姓的这个人性的就是这个底线一次一次的去践踏，就是说一次一次的让我就是对这个地方失去了希望。说我因为受，
你能说一下具体的都有什么呢？
具体的你看就是你包括就是说就是你比看孩子上学天天是爱国主义教育，对吧？就是说我们要仇恨日本啊，仇恨美国呀、啊、我们所有的苦难都是他们给的，他们怕我强大呀， 包括就是说让我们铭记历史啊，天天这种仇恨教育，因为对孩子，我觉得这种仇恨教育就像中国的食品安全是一个问题，这个是从我们的物质生活上我们没有保障，可是在我们那个心灵教育上，尤其这种仇恨教育，我是最不能接受的，因为仇恨教育，你看像我们让我们的心理会变成怎么样？变成就是紧张不安不快乐，甚至我们是在就是对心灵的一种摧残，让我们人就好像就是没有爱，没有爱。你看我们现在中国人的现状就是大家就是苦大仇深了，对吧？这年轻人都不快乐，加上也没有信仰，也没有活得很累，就是跟这个行尸走肉一样活的，因为他不教导人爱，他就散播传播这种仇恨，传播我们盲目的爱国，对吧？我觉得爱国就是说你要对爱我，我才爱你，或者说哪个地方爱你，把你当人一样，你才去爱他，而不是说你对我这样子做，我还要去爱你，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嗯，你有几个小孩？你跟他们说这些话吗？
我有两个。
都多大了？你愿意说吗？
我的大女儿15岁，小女儿12岁。我一直跟他们说，
你跟他们说这些吗？
我一直跟他们说要有独立思考能力，就是说你可以选，如果你有独立思考能力，你可以选择你任何你想要的生活，但是你不能盲目的相信他们。你包括那几年，就是他们要收复台湾呐、啊，对吧？你要，我就跟他们举个，我就告诉他们，就是说台湾人活得很好的，对吧？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好，你不用收复台湾，他也会愿意来这里生活。我就告诉他们要有独立思考能力，要有辨别能力，不能说去相信别人说的，就是说轻易相信别人说，你自己去思考一下这个事情。
那他们怎么反应呢？因为他们在学校学的是另外一回事儿。
他们实际上就是也能听进去，他们就嫌我烦，嫌我啰嗦，因为我反复不断的在说这样说来说去的。
那还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这个就是你前面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践踏人民，就这个政府一次又一次践踏人民？
我知道的就是你看，就是包括就最早的话，我们这种运动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过后，最后又把土地收回去了，土地收回去了变成我们现在是没有产权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在
你是说农民没有产权，
对，
是不是？
农民没有产权，对啊，生活没有保障，并且就是说连现在自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是他们包括这个在小那个教科书上也篡改历史啊，并且散播仇恨啊，这些盲目的爱国主义教育啊，我觉得这是毒害这个青少年青少年的这个心灵。
那你我们说你这说一下你这次的行动吧。就很多人觉得你的整个计划非常的完善，你能具体说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设计这个计划，做这个投影标语的？然后你是怎么策划的？也许就是说你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你愿意不愿意说，就是一步一步的带我们大家，就说比如说你从哪一年哪一月开始想要说我要做这个事情，然后是因为什么你是想到要用这个这个办法？
其实我一直就是说在呼吁，就是说因为可能范围小，我一直在我的包括微信朋友圈的呼吁人们要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要有独立思考能力。我是最后决定，我是在今年的，其实在7月份我就有这个计划，因为正好九三阅兵，我觉得这个时候九三阅兵前，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学习，就是说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呼吁大家去反抗，去觉醒，去争取自由。我是从7月份呢，我就在想，当时我包括了很多方案，包括我想了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就是打传单杀在满天的事，我有这个想法。包括就是说也想过挂条幅，后来呢我还是受到这个就是当年在济南万达广场的一位先生，他的
叫柴松，对，叫柴松
先生的，他的这个
对23年的时候，
然后我借鉴一下。但是对，我就想着就是说怎么样用更科学更科技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呢。我就在想，首先我追这个事情的受众人体是什么？我就是想，可能这些学生、这些大学生，他们更需要 去引导。也许他们现在不能够马上能够理解这些东西，或许这个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埋在他心里，他总有一天他会觉醒。就像我当初，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是突然的，可能就最近几年甚至19年开始，我就突然的我就转变过来，我也不知道从什么，也许就是某一天在哪里种的这个种子。所以我就考虑，第一是包括我考虑，当时考虑了几个地方，包括北京最有名的建设就是像观音桥步行街，还有三峡广场，
重庆你说是吧，
对，重庆，
重庆最有名的
三峡广场，还有观音桥步行街，我都考虑这两个，包括我去考察过。后来考虑了，我觉得还是在大学城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的周边有北京师范大学，有重庆大学，有
北京师范大学是重庆师范大学，
不好意思，那重庆师范大学大学啊，很多所大学都在那里，并且那个西街那个地方它是人流集中的地方，所以我就后来我在那里物色了很多次，选好地点过后，我就是买的户外广告投影仪，有买的有监控，我自己买的雕刻机，去刻制，去整个就是说做这一套整个流程。
你能解释一下，就你买这些仪器每一个都是用什么？就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和你聊了以后，我才跑了去查了一下你雕刻机是用什么的，还有这个你为什么要用监控，你都说一下你每一个机器每一个仪器都是用什么的用途的。
首先这个投影仪式就是说播放这个灯片的那个就是说我们播出去那个图案嘛，那个雕刻机是为了刻字，因为你像这个字没人敢刻的，也没人愿意冒这个风险，所以只能自己买雕刻机来去刻。
你以前刻过吗？
以前没有。
你知道怎么操？
不知道。
哇，你就自己琢磨了一下。
对，我自己先学的。
你就都是自己现学的。你是什么时候进了这个酒店呢？住进这个酒店呢？
我是在好像十号左右，十号进的酒店。
八月十号左右。
八月十号左右进的酒店。
在那待了几天呢？
我在那待了有十天，20号我离开的。
哇，你在那就在那个屋子里面待了十天，你就是在这琢磨这些事情。
是的，差不多，是的。
哦，你能说一下你就每天都做什么呢？
我首先就是说我要因为这个墙面，我首先我要测好距离角度，我要设计相应的那个镜片，前面那个投影镜片，我要考虑到它的尺寸和角度，包括就是我要先打印其他的字来晚上测试调焦对焦这些工作。
你怎么测呢？你不怕被人发现吗？你晚上测试这个会挺明显的。
晚上我就是用其他的标语，我记得能稍等一下吗？我看看我写的是什么。
好的好的。
我测试的时候标语用的是天天锻炼身体好，健康生活乐无穷。
好正能量是不是？你测试了几次呢？
那测试了好几天呢，因为刚开始字体比较小，后来又放大了一点。其实这个我还不理想，我要理想的话我还可以做得更大一点，因为实在是
你还想做得更大，
我准备不足。其实我后来本来我还计划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因为我你看的那一片空地的地方，其实那是他们的设备的平台，然后我还准备在那里两边的那个放两个喇叭，然后喊上这个口号，但是后来这个也没有，其实这个也可以操作的，因为就是可以用定时开关，比如说录上音，然后自动就播放了。我想的本来是声音和图像都是有这样子的兼备会更好一些。
那你就是这个要花了十天的时间在那准备，那酒店的人他们没有什么没有怀疑吗？他们如果来打扫卫生，你要吃饭什么之类，你十天都没有出门吗？还是怎么样？
我就正常的，有打扫卫生我就看着他们打扫了就好了嘛，因为正常我在里面，
反正你就是在电脑上操作是不是？
我
他们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对，我说我在里面办公。
那你为什么选了那几句话做标语呢？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那几句最有代表性的嘛。因为你看他，我们要求的是说，你看我说的有一个是红色，就是红色法西斯， 虽然说他们不是真的、
啊、对，打倒红色法西斯，
对对，
推翻共产党暴政，
对,
对，
但是他们虽然不是法西斯，但是他处处都是这个法西斯的这个行为啊，你看包括说思想控制集权，对吧，这个镇压异议，就暴力统治嘛，这样子的。我觉得虽然说本质上不是法西斯，但是他的行为已经是算是法西斯的行为了。他在93那边就还反法西斯战争，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就是捉就是抓贼做贼
贼喊抓贼，
贼喊抓贼，贼喊抓贼。
所以你本来是准备9月3号在这个大阅兵那天来放的是吧？
是的，最开始本来是准备9月3号。
那你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提前了呢？
因为就是一个是时间太长了，我怕有其他的变动，因为随着9月3号来临，加上9月份大学生的话基本上就是都快返回来，我怕酒店不够他们会进来，那我就正好利用周五的那一天，我想到周五人也会多一些，包括就是临近9月份很多大学生也已经回来了，因为那一栋楼它是那种短租公寓嘛，就是还有短租酒店，这样子的话它正好其实就是不是在广场下面，它其实在楼里面都能看到，因为那住的都是基本上都是学生，我觉得这个效果还不错，这就是退而求其次，我就选择就是8月29号那天播放出来，这样子我就觉得
是七夕，是不是你也想的是七夕？
我也就我的效果达到了，我的诉求能够达到了，我觉得这个退而求其次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会特别想要知道的，就是说你跟家里面人商量过吗？家里人知道你要做这个事
没有？
没有商量过。
你知道这个事情？
完全不知道是吧？但是你们是哪一天离开中国的呢？离开重庆的呢？
我是20号。
20号走的。
8月20号，下午，中午我们离开重庆，下午3点的飞机的。
你是带着你太太还有2个女儿一起走的？你跟他们怎么说的？是他们知道，就是说你们是不得不要离开的，还是以为就说你们要去英国去？休个假，度个假。
其实他们也不是很清楚，我就是出去，我出去玩啊，就是他们不是很清楚我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说我们出去了，有可能不会回来，就是我大概说了一下。
哦，你还是说了一下。哦，你是什么时候你们是什么时候申请的那个英国的签证呢？
其实这个也是突然，我是在去年申请的英国签证。申请英国签证其实也是为了来玩。
可能有一个细节大家还是比较想要知道，就是说你从你21年从北京回到重庆，你是去做过很多事情，包括去方舱去做电工，后来你还是一直都是做电工的是不是？
是的，是的，我后来一直基本上是从事电工这个工作。
那你做这些设备呀、这些都是你以前都知道怎么操作的，还是你都是现学的呢？
像监控啊，包括远程的这些啊，我都是之前这个都是有
都做过，
经常会涉及到的。投影仪和这个雕刻这个是没有学过的，包括雕刻用的软件呢、都是现学的。
你还挺有信心的，说你肯定可以搞定是吗？
这个是没问题的，学习能力还是可以的。就是事在人为，我觉得要做事情就是只要你去做就一定能够做成的，就是。
那你在房间里面还留了一封信，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写这么一封信呢？你是写给警察的对不对？
对，写这封信其实我也没有预谋，我只是临时的，我说想呼吁一下这些，就是说这些就是来看到的人，或许他们不能理解，或许是发自内心的，我说其实是临时起意的，我也没有预谋，我就想着我要做点什么对他们，或者是说点什么，我就想就是说可能他们也不会看，但是我希望看了过后呢，也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就是希望一个种子吧埋在他们心里，就是说他有一天他能够互换他的良知，可能没有效果，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吧。但是我是 非常反对暴力的，比如说看很多人，我看说要求说你最不满，你就是去要求报复社会啊，甚至报复就是说权力机构啊，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公平的，因为如果我这样做，我跟他们还有什么两样呢？我觉得他们也跟我一样，都是为了生活做这个工作，对吧？也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做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他也是为了生活，他也不知道这个是可能是助纣为虐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但我相信他们有可能会有个别人，哎，可能会唤醒他，或者甚至他埋下一个种子。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们，我不希望，就是我非常反对这种暴力革命也好，什么也好。我因为不管是习近平反腐也好，你看我就是住在湘塘那个地方，我知道，因为湘塘村离秦城监狱只有，就是说都在一个燕山脚下，他们的距离也就1公里。你看我就看到，包括受习近平反腐，有的家庭就是说一个女的带4个老人，她丈夫就在这个秦城监狱待着，基本上就是这种。我觉得，他们虽然也是受益者，但是他们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后面都是家庭，活生生的一个家庭。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我们是首先要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事情。说我是非常反对这种暴力的革命的，对吧？你这种暴力革命的，
你希望这些警察也能，就是说希望把这些警察也当成人看，是不是？
对，他们
你是和他们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对话，是吗？
对，
这封信。
对，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嘛，因为我20来岁的时候，我也，你看那个时候我们要保卫钓鱼岛，我也很渴望嘛，要保卫钓鱼岛，对不对？因为我们人家是人家上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所谓的叫智人嘛，就是我们跟动物有区别嘛，我们会辨别善恶，辨别是非，我们会就是说会有这种品质嘛，和动物它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人也一定是这样子的，只是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我呼吁的是要去除这个暴力的这种机构，去除暴力的机构，而不是说我们去惩罚这边土地的人。
你是20号离开中国的，29号你才启动了这个整个的计划。我自己感觉都是就挺神奇的。你有差不多9天时间，你不怕他们酒店的人进来打扫卫生啊？我刚才不是还说，我就看了看你的视频，你还特意把这个窗帘拉着，把你的那个投影仪遮盖起来，那个窗帘这个下面还放了一个很大的手提箱、行李箱，是吧？你也是这个，其实是为了让即便有人进来不会一眼看到，也如果有人走过来也不会随便的，就说可能不太会走到这个地方来，是吗？你还做了哪些措施来保证，就是说你的这个计划不会失败呢？还有就比如说你有9天，你怎么保证你这个电源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怎么可以远程操控不会，你怎么能给大家讲怎么远程操控呢？
首先其实电源对我电工来说还是好解决的，但是我就是我完全可以从他那个开关那里取电，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我就会破坏他的东西。我就是要了2张卡，一张我说就是一张天气热，我说我要开着空调，因为我出去了马上要回来，我不希望说我出去了回来还要开空调，我就要那张备用的电卡一直插在那里。然后那个我因为9天离开过后，我有监控的话，我有报警的，就是说即使有人进去过后，我会也会报警通知我。基本上安全性上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还是比较有把握。
那你这9天，您比如说你是21号到了英国，是吧？你这些天是不是都一直都去看监控呢？
也没有，我是开旅游，开玩玩。
哦，你还挺自信的。那你最后启动的时候紧张吗？你能说一下，就你那天晚上那天决定要启动的时候，你紧张吗？好像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镇静的人，我可能会非常紧张。
还是有点紧张的，毕竟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因为你虽然我都测试好了，但是你没有到真正的就是说投出来的那一刻，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我就是怕不成功，或者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其实挺紧张的。包括昨天一晚上其实也虽然说之前一直想着做这件事情，包括其实整个一晚上也没有休息好，其实还是有面对这种 这么大的，随着我们中国这种经济的发展，这个国家的暴力机器这么庞大的一个暴力机构，其实还是挺害怕的。虽然我也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你那十天有没有紧张的？就你的紧张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这十天没有紧张，就是昨
这十天没有紧张，就是
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这几天没有任何问题。放之前和那和之后，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其实这也是我一个是预料之外和预料之中的事情。其实还是没有意料到说在这么大的影响力，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因为之前
是吗？你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因为之前看就是彭丽发也好，他们这些也好，也虽然说有预期，但是还是有点紧张的，还是有点忐忑的，一直包括到今天就是这边的两三点我都没睡着，包括一早上也没睡着，因为做了这件事过后，就是虽然没有回头路了，那片土地肯定我是不敢再去了。亲人见不着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
就有人就会说，就比如说，你还放了一张照片是吧？是你妈妈，就是在你的乡下农村的老家，你妈妈坐在那儿，就有警察来问话，是不是？是你的，你是在你家是在那儿有一个，是你们装的监控还是什么？那个监控的镜头是怎么来的呢？
那个监控。是以前我的哥哥为了说看我母亲他买的，但是我有账号、
就因为你母亲年纪大了是吧，一个人在那你们怕他出事儿是吧？
对，因为母亲他一个人生活习惯了嘛，加上我们又没有一起生活过，虽然说你看大家可能觉得那个地方我也看来说有的说哎呀母亲那样子的，实际上我跟我母亲就是我们没有在基本上没有一起生活，加上他性格也比较古怪嘛，因为他也是父亲也是这个国民党军官，后来母亲改嫁，自己十几岁也是骗到山区，自己这个就是这个思想都不好过，加上有一起生活的话肯定也会带来，一个是我没有能力，一个是一起生活也会带来苦恼，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照顾，毕竟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生活。说我们就是包括这次出来也是，我就虽然我们清醒，但是还是挺愧疚的，因为只能说祝福他，我们就是说在一起伤害还不如说我们彼此祝福，不能说我们非在一起然后相互彼此伤害，但是确实呢可能对我的亲人呐、对认识的人呐、可能包括我的哥哥和我住在就是重庆这个临时住的这个远方亲戚家里，他们可能好像是也被逮走了。我其实我对他们很抱歉的，因为他们对这件事情完全不知情，
完全不知情是吧？
对，完全不知情。
那我们再说就是这种反应吧，就墙外的社交媒体上对你的行动有很强烈的反应，比如说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他发的这个标语图片的那一条推，就第一条推，我刚才看是有950万的浏览，有1400多个留言，你是去看了一下是不是？你是一个什么你看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有什么感想吗？
我今天其实没看，我昨天看了一下。反正各种声音都有，有的人说是勇士，也有人说是这种下三滥的。至于说勇士，我觉得我也不是勇士，但我不想，有的人说有没有胆量，但我也不想成为烈士，因为你没有任何意义，对吧？勇士呢，我只能说是按照我自己的期望，或者我自己力所能及的，我去做一些呼唤，这是。也没有谈不上什么高大上，我觉得就是按照我自己内心的需，就是我所希望的那样，我去这个去表达我的诉求，但是我不想成为烈士，但是像那些包括彭丽发也好，那些白纸运动的那些年轻人也好，我对他们。就是向他们致敬，但我确实没有那个能力，我觉得那是无谓的牺牲，因为我们
你觉得是无谓的牺牲吗？
不能说是无谓牺牲，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群体的时候，我们要做相应的策略。你像就是在印度，你看独立是圣雄甘地，你看他因为面对的是英国政府，他可以去非暴力不合作，对吧？他去抗议。但是我们面对的是这个暴力的国家机器的时候，你再用这种方式，其实就更大的是，就是没有，不能说没有效果。我觉得这样子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胆量哈，但我肯定是我很敬佩他们，你包括张展女士也好，他们敢公开的去面对强权，面对去不断的发生，他们这些就是为了真的，他们我觉得他们是爱这片土地，比我甚至更爱这片土地，以及很多人付出生命和自由为代价。我没有嘲笑他们，也是，我只能说我没有他们，就是说他们这种胆量，我承认我是个懦夫，这个是很多人会这样
说。你真的不能说懦夫，因为我看了聊天室里面大家都说你是勇士。
勇士也不敢当，也不要高看我，也只是说真的是因为这些年在那个地方生活，就是一次一次的失去希望，然后一次一次的绝望，在那个地方就是生不如死，真的是生不如死。我就说了，这个地方就是说就是失去生命都比活着我觉得要，我宁愿在那个地方死去，我也不在那个地方生活，是真的。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彻底的失望了。
我觉得可能很有些人还会说，你为什么你究竟经历了什么，让你觉得你在那个地方死去？就是你宁愿在那死了都不想活着呢？
因为第一是说在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人吧，就是。主要就是你看我们比如说要工作也好，就是违背我的信仰，因为你工作就是说要投机取巧也好，包括就是说我们会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是这样的，我最大的感想就是我要如果在这个地方活下去，我会变成一个我自己讨厌的人，但是我又始终我觉得我都人这一辈子我活这么大了，我为什么去改变呢？我不能留一点自己应该留的东西吗？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就我觉得这样子活得，与其就是说生命没有意义，我始终觉得生命不是长度，而是广度和深度。我但是我不是单纯是就是死亡的美好哈，因为这个是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你说你不想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就说你觉得如果在那活下去，你需要做什么事情呢？去适应那个环境？
那我就需要。比如说尔虞我诈呀，对吧？就是需要那个工作也好，我肯定需要就欺上瞒下也好啊，都是会这样子的。包括我在外资机构，虽然说他们也很好，但是我觉得，因为在那边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投机取巧也好啊，这种欺上瞒下也好，我觉得这种我觉得，包括就是说有时候会占小便宜啊，我也会，我也确实在那边我也会占小便宜，不要偷拿点小东西啊，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啊，但是我确实我特别讨厌自己，但是我就觉得是特别活得憋屈，就是活得很难受，包括在这个国家的暴力机器这样面对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我觉得是太苦了，就是你看我们任劳任怨的，你看就是说但凡有点吃的我们都不敢去反抗，加上他们又这样对待这里的人民。我从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是教育啊食品啊各方面的情况，哎呀我就觉得真是就是好类似在地狱里生活一样的。
就是留言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多的声音，就是一种质疑，说你做了这个事情是为了申请政治庇护，你会怎么回应呢？
我觉得追求自由这是每个人都应该的呀，对不对？追求自由追求民主，那不是每个人都应该的吗？
就是就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就就是留言吧，我总结一下，有一个留言他就总结说，就是想象有关领导对你这件事的批示是，第一抨击他的道德，说他连累亲友；第二抨击他的动机，说他做这些是为了寻求政治庇护。你觉得你为这样的一些评论做好准备了吗？你心里面你会很难受吗？
别 络，亲友有连累，但是你要想想，就任何一次革命，你就是因为你总需要人站出来吧。那你想想，如果说都没人站出来，任何事情，你就像我一再提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因为白纸运动那些年轻人，他们包括现在还关起来，那我们会提前，我们会提前的就是解禁吗？不会的，包括每一次变革，总有人去牺牲。但是是我确实对不起家人，但是那没有办法，你总得有人去发声吧，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情吧。那你不然的话，那你说他会怎么样？总是需要去接力，去呼唤，去传播火种嘛。
我来问几个，就是听众提出的问题吧。有一个问题是非常的，就是实在的问题。他说你凑齐了你那一套设备需要多少钱，然后呢你学会操作需要多少时间。其实这个你差不多第二个问题你回答，你能先说一下就凑齐这套设备需要多少钱。
如果说因为我买的是二手的，如果说买新的话，光那个投影视图的投影应该是5000多600瓦的。如果说你要是买这个极光雕刻机的话，那都6000-7000块钱。其他的像路由器啊，这些摄像头啊，这个也就如果新的话，我觉得12-13就能下来了。如果二手的话，
那你自己买的呢？
我是投影仪，其实我就花了2000多块钱，对吧？那个设备其实我是租的，基本上也就几百块钱，对吧？然后其他的本身路由器啊、监控啊这些我都有，基本上不花钱。就是唯一的就是花钱就是这个房租费可能多一点，一天是不到200块钱吧。
对，10天是吧，2-3000块钱，2000块钱差不多。
有3000，不止10天了，我这有将近有20天。我租到这房子是到9月3号退房的。
哦，哇，那还是对，那有差不多3-4千是吧。
对，是的。
那差不多要有10000块钱，你差不多有10000块钱的预算是吧？
对，10000多块钱，差不多要这样子。如果买新的话，就因为这个雕刻机它是属于那种纸面打标机，还不属于普通雕刻机。那个打标因为玻璃它会用磕碎呢，因为有的它会磕碎，就是这个可能会成本会高一些。要买这个机器的话，会成本很高一些。
还有一个人问题，是如何让这样的行动不只是个人的昙花一现？就说你，他相信你做之前是有深思熟虑的，当时的想法和动机又是怎么样？就也许你回答你后面这个问题，其实你回答你说怎么样这样的行动不只是个人的昙花一现？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你也是受别人启发的，是不是？
会呀，肯定是，可能过几天这个声音就消失了。但是你消失过后，你就像我说的一样，就像火种一样，它总会埋藏在某些人身上嘛，对不对？你火种就是需要传播嘛，不能说是熊熊大火，就是火种传播一下，可能就埋在那个人的那个他的那个心灵深处了。他有一天他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反抗强权，对吧？可能马上不能理解，但是只能就是我能做的也只能这样子。你说我能改变吗？我也改变不了什么。我只能说，凭我自就还是凭我自己，我擅长的方式，就是我能允许我做的方式，去最大努力的去呼唤，去让人们去觉醒，去对抗强权，去追求自由，追求自己的人性之光。
还有就是很多人刚才在评论区里面争论，就是到底应该不应该谈论你投屏的技术细节。有人认为就说细节讲出来是在给帮助警察之后加强审查，有人认为传播信息很重要，这些技术细节其实门槛也不高。你自己怎么看呢？你能不能讲一下这些技术很难吗？你做这样的行动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勇气还是技术性细节？
技术性不高，其实这个一点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不用写代码，也不用过多的用电子化设备，就是现成的，这个技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主要还是决心吧，就是说你的决心。
你觉得你谈论这些细节对警察有帮助吗？或者是他们不知道吗？
但是你是这样子的呀，你警察是有帮助，但是他不可能全面的。你想想那么多楼， 甚至说有各种，这只是方式一种，有各种方式的，包括他们我也尝试过说有用写无人机代码的，对吧，无人机传播，包括说用无人机拉条幅，那各种方式啊，有更深的大咖他们有用另外的方式啊，这个包括就是说有投屏远的那种灯光，很多方式能实现的，包括就是说有的有通过远程修改这种大屏的这个，比如说那个纸直接那个原来那个商业大屏就给播放出来了，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嘛，用自己的方式，用没有说一模一样的，只是我这只是一个借鉴而已。
那还有很多人都在问，这是我们播客经常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的普通人还能做什么？就很多人就说，实际上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勇敢，但是在很多人看来，你真的他们就叫你勇士，觉得你已经非常勇敢了。但是更多的人，他们可能就只是在那就很抑郁，很灰心。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呢？
确实是，包括我其实我也抑郁，就像我这样的人我也抑郁。那怎么办呢？尽可能的，就像我提过的，就是说。尽可能我们就是虽然说我们像动物一样的活着，但是我们尽可能不要像动物一样的活着，我只能这样子的，别的也没有办法，是我们就像动物一样在那活着，但是我们尽可能就像我可能说话有点粗暴啊，就比如说我们生在这个粪坑里的，但是我们不要说去习惯这个粪坑，我们尽可能的跳出这个粪坑，尽可能的，只能说尽可能的，那就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了，那其他的没有办法，就是只能尽可能的不要像动物一样的活着，嗯，这是我要说的。
对，还有人在评论区还有不少人问说，我先问你这个问题吧，你在英国打算以后打算怎么样呢？你以后是什么打算？
不知道，我现在是滞留在这里，以后何去何从我也不知道。对啊，我也不清楚，因为
带着一家人是吧？
对对对，滞留只要出来了，我就觉得。自由了，但是说之后何去何从我也不知道。
那评论区里面还有不少人的问，就是不少人问你说，就说他们希望能够可以帮助你，就说第一个就是你需要帮助吗？如果他们想要帮助你的话，怎么可以帮助到你呢？
我暂时不需要帮助，如果真的帮助的话，我觉得就是尽可能的善待身边每一个人吧，帮助你身边所需要帮助的人吧。当然我也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子的话，我也身边人可能会有人帮助我，对吧？就像击鼓传花一样，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帮助他人也是在帮助我，你给予他人爱。因为我觉得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整个社会是缺少润滑剂的，可是最好的润滑剂是什么？其实就是爱。但是我们都缺爱，说实话，都需要别人给爱。虽然说还是要提倡嘛，就是你帮助你身边需要的人，就是也是帮助我，我可能就这里他也是在帮助我，就是这样子的。
你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吗？
虽然说我可能没有这样做，但其实我是这样想的，是的，是的。那我也没有能力，我希望变成这么一个人啊，我是希望我自己变成那么样一个人，嗯。
其实应该结束了，但是呢，你前面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问到，就是你从2019年开始，你的思想发生了真正的转变。就前面你是有一些不满，但是也受到了这个体制的，就是挺暴力的这种对待，是吧？就是几次警察的这个对待。但是2006年以后，你就开始做电商啊，还有是做一些生意啊。其实在北京也买房买车，其实生活都还可以。就是从2019年开始。你刚才说的好像你从2019年开始就意识到了一些事情，然后思想发生了一些转变。我觉得我好像这个没有问到，你愿意聊一下吗？就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
你意识到什么？
当时我记得，就是那几年是就是习近平上台，习近平上台过后就是说那种大力反腐嘛，大力反腐就是个个都在歌颂他们，就是说习大大呀、彭妈妈呀。就是说哎呀，反腐就是这些民众就是普通人就叫好啊，你看又贪官这个下来了。但我就在想一句，那可是对你他反腐他那么些对你老百姓有什么改善呢？可是一点没有啊，他这里收刮了多少个亿，那你收了多少亿，那对我们老百姓没有任何改善，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每况愈下， 那你还为他在叫好，我是想不通，我觉得这个从逻辑上不成立。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大家又辨别是非能力呢？你就叫好，如果说他改善我们一样，那我们可以去支持他。可是他反腐那么多资金，我们的民生没有改善，反而我们越来越糟。那你说你还要去为他去叫好，就我是想不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
你想不通这件事情以后你去做了什么呢？
那我就不赞成了。他们就说好，我说那你好在什么呢？我说给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任何帮助没有。我就是
那你是说你以前对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了解，你从那个时候开始要想要了解到底怎么回事吗？你去读了什么或者是怎么样？还是我误解了你前面说的话呢？
你说从什么聊，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改变的。因为我其实算是我学历不高，但是我其实我是喜欢看书的，知道吧？我基本上就是算是比较爱书之人，所以我就是包括读一些名著啊这些的，包括就是本身我个人性格就从小可能就是那种属于叛逆的人，去就是说不是那种很随顺的人，加上可能我性格本身原因，还有就是我受了一些启发呀，很多包括就是说就是一些书啊，包括对我信，包括信宗教也好，佛教也好，他们就以为是某某救世主啊什么的，就是说哎呀他说的话就怎么样。他其实佛教根本的，他其实还是要求你质疑，不是说什么教主说什么你就听什么。我觉得是
要质疑，要有独立思考能力，是吧？
人家
其实佛教也是这样。
对，你去做，哎，你就我说的，你去做。比如说，我就跟你举例子，比如说我说去北京这条路怎么走，那你可以不怀疑我，但是你去走一次，如果对你承认我，如果你走错了，你南辕北辙，那你就可以不信我嘛，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嘛。那这世间，所以说他们就说一再说，哎呀，你信佛教一定怎么样，那也并不是这样的，那你就愚昧了。
我认识的好几个佛教徒，他们就觉得就不管中国发生什么，我们因为是信佛的，我们都得要忍受着。
是，出家人
不能反抗。
出家人戒律是，确实从出家人戒律是不能谈政治，这个是事实。那我们是蔡家人呢、啊？蔡家人佛住世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反对他的，对不对？你不能说你信佛就他怎么样，他是反对暴力没错，对吧？我们要遵守戒律，不管每个宗教我都知道要遵守戒律的，对不对？他是反对这些，但是他没有说让你去盲目的崇拜崇信了，你任何东西都是要这样子的。包括我们在世间生活，你要辨别善恶的能力啊，你没有辨别善恶能力，那你想想，那你信佛和信佛没有什么关系啊。
好，就还有不少的人就是想要知道，就说你事情发生以后也就两天吧，对不对？也就两天的时间，你这几天是怎么度过的？你的情绪怎么样？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我到现在都有点短路，就是可能没休息好吧，
觉得像做梦一样的，是吗？
突然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看，可能上个月还在另外一个地方，现在又在这个地方，明天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十天以后又怎么样，都是未知的。我最大感受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切充满了未知，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没有太多的就是说期待也好，怎么也好，就是顺其自然吧。
齐宏，最后你还有特别想说的话吗？你也可以说。
我觉得我够啰嗦了，该说的都说了，没有什么想说的了。就是
大家都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大家都在祝福你。
就是就是我觉得，哎呀，就是希望大家都好吧，希望大家远离邪恶，远离愚昧，这是大家希望的。我希望大家都幸福快乐。
好，谢谢齐宏。接下来是我和齐宏补充采访的内容，音频中噼里啪啦的声音是我敲击键盘做笔记的声音，希望大家谅解。齐宏在采访中发来了一些他过往的微信朋友圈截图，我先念几段。2019年11月17日，他写道：北京昌平香塘村最近闹拆迁已经持续两天，虽然和我没关系，但是我也欢喜不起来，内心深处极度恐慌。人类为了自己的目的，笑里藏刀，阿谀我诈，我只想逃脱这个肮脏的世界。 2022年11月28日，也就是白纸运动时，他写道：人间正道是沧桑，那些作恶者与始作俑者早晚会为自己愚蠢的行为得到应有的报应。2024年元旦，他的新年祝福是：愿所有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2025年1月3日，他贴了中文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据说是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作者赫胥黎的一段话：最完美的奴隶制就是奴隶们以为自己是主人，最完美的监狱就是让囚犯们不知道自己身在监狱，要让他们热爱自己的锁链，并使他们相信，如果失去了锁链，他们将一无所有。2025年5月22日，他发了他称为朋友圈终结篇的一段话：要民主不要独裁，要法治不要人治，要真理不要洗脑，要自由不要奴役，拒绝做愚民，要觉醒。以下是我和七红的通话。
我昨天没有问你太多，就比如说你的淘宝店后来为什么就没有开下去了呢？
当时我就想要去，就是要出家去的，
哦，
就没有开了。
哦，你什么时候关掉的呢？
差不多2013年吧，我就把所有的生意都停了。
那你后来在北京怎么过呢？
后来我出去了1年多过后，回来的话，就是我们本身因为做淘宝的话，后来的店呢又是才兼职做，就是说可能就我爱人的话，他就零零实实的啊，包括我们因为也做物流嘛，因为我们做淘宝也涉及到做，对物流很熟悉，我们也就是在就是在香港那个地方，我们开了个快递收发点，我们反正就勉强能生活，反正在这个村子里。
对，你就是可以生活，但是你也不想挣钱。就你做淘宝店那几年，其实还是挣了一点钱，所以可以在北京能买房子、买车。
都是二手房嘛，小房子。就是改善生活是改善了，是的，也没有挣太多钱，就是肯定比之前比要好很多，因为之前就是完全是没有希望。对这个生活，就是那个确实，物质上是至少是不缺钱花，就是说可能富裕的没有，也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不缺钱也是因为你对这个物质的要求是很低的，对不对？
是的，我是对物质要求一直都是很低的。
我能问你的那个二手房是买在哪里，然后是多大吗？
当时是买在这个南四环外边上面，就是那个地方叫做九金庄，就是天长地久的久，进是进来的进，庄是庄园的庄。
是多大呢？
就是60平米买的。
哦，60平米。
当时那年是我们正好那年2010年结婚时候买的，那个时候那年结婚买的。
那买的还是北京房价还相对低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还是低一点的，好像也是才16000那个时候的房子。后来因为我要是出家的话，我就搬了，我就爱人的话，当时就是回他娘家去了，然后我就去外面逛，去外面逛了一年，去闲逛了一年，实际上也没有出家。当时，后来是在2018年还是2016年，还是卖了。后来在香港那个地方生活的时候卖了，因为当时也没有收入嘛，也就是我就卖了，觉得房价就是也小，也不去那个地方住，就是卖了，我得租房子住，会大一些。
那你的孩子两个女儿，你说他们上学有问题是，但是他们一直都是在北京上学，为什么后来是有问题呢？
因为北京上学刚开始我们没有上这种体制类的幼儿园，我们是在那种私塾，就是那种读45斤的那种，那其实就是家庭学校那种。
家庭学校。那他们上了几年级呢？你在北京一直都就是上的这种家庭学校吗？
他们大的孩子其实在那里没有年级，就是他不跟那个体制类教育一样，就是可能上到大的孩子上到4年级左右，小的孩子反正跟着学，大概是回去重庆过后，小的是读的是3年级，大的是读的6年级。
那如果他们要想要后来升学了什么什么之类，就会有问题，对不对？
对，升小学的话，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在体制类上的话，就是说不存在那个问题。后来因为要就是必须要进入体制的话，就是传统这种学校的话，就是在北京就不行了，你就需要各种手续啊，因为就是我们才选择去重庆的。
其实你们去重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吧？
对，主要就是孩子上学嘛，因为他户籍是那里的，才能够接受就是说任何的教育。
你自己心里面你会生气吗？你会觉得是不公吗？就是你在北京比如说你交税吗？
肯定不公啊，这个肯定不公啊。
就是你是交税的是不是在北京？
对啊，我生活的话我肯定是要交税的呀，比如说你开公司的话、
嗯、
你也要交税嘛，就是都有税的。
嗯嗯，你这次的行动就所有的这个都构建起来，就所有的视频的这样子的一个构建起来，像一个行为艺术。你自己怎么看这样子的评论呢？你想过会是这样的效果吗？
其实我真的没有就是或者做一个艺术什么的，我就是想利用现代化的手段，然后我最大的初衷我就是想把我希望发出的声音给发出来。
对，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是个艺术，但是我尽可能的我想就是说用现代化的东西，我可以去掌控这些，你包括视频啊这些，我可以就是我可以跟。对，视觉化的，我知道，就是说整个流程，我们基本上你看在城市里面都是真的是上到处都是监控天网，就是天网，基本上应该目前在城市里都是无死角的覆盖的，包括电梯里，包括整个小区路口，包括整个我基本上现在在城市里面都是无死角的这个监控我们老百姓的一举，就像老大哥。这个关注是我们一样，就是这个数据协助这个，我因为我这个活动流程，我也想把它记录下来。就整个的话，我其实这个想法，整个我的这个流程，我也要把它给记录下来。我也想把它，包括警察进最后进去的话，为什么我有两个摄像头呢？一个呢，我房子关了，我另外一个我也看得到，就是这样子的。
你说有两个镜头是怎么样的？
两个摄像头，两个监控，它肯定是先关一个呀，对不对？先关一个的话，我第二个还可以看到它关的这个。
你这个行动为什么要视觉化？
我其实就是想把这次整个行动尽可能的记录下来，其实我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前面没有人做你这样子的，他们前面都是把这个标语打了出来，但是呢，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
就是现在的济南的那位先生的话，他的话我没有像彭丽发那么就是因为彭丽发的新闻会更多一些，他的呢我觉得无意之中是知道有这么回事情，是对他不是很了解，这叫柴松先生是吗？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因为这个我做的这个事情我不是觉得我对这个监控啊这些都比较熟悉嘛，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对我来说是因为本身都是现成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很少的成本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一个旧的监控摄像头就60块钱，对吧？我本身家里又有，我再买一个，我也增加成本不了多少钱。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你做电工是不是经常要装这个监控摄像头呢？
没有，我们做监控没有装这个摄像头，没有。
那你为什么会比较熟悉呢？
因为你想想，我之前我的工作就是做，也算是网购嘛，网购的话，你能对电脑啊，包括就是这些监控啊，应该都是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毕竟都是就是电子化方面的东西嘛，就是说因为也接触过这些，因为随着这个所以就是说，你看我们比如说刚开始的话，要装库房，要装监控啊，对不对？就是说，什么的，就包括各个方面，其实它就是因为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都会涉及到。
就你装过，但是呢，就是说不是说，就比如说你库房要装监控这样的，对，然后生活方方面面都有这个监控，是吧？
是的，是的，现在家里，你看这个在中国的家里面，其实好多家里也是都装了监控。
哦，是吗？你家里也装过吗？
我家里也装过，因为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就中国家庭里，我估计只有孩子的家庭，我估计至少有八个家里都会装的监控的，因为他可以远程看家里的一举一动嘛。
对，就比如说你妈妈家门口就装了这么一个监控，就
是
其实是一个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还有一个，我看他们有的人在网上还在污蔑你说你以前做过什么那个网评员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讨厌共产党，我坚决我能不给他们干活不给他们干活，你说我还去当五毛，我肯定是不可能的。我跟你说，我就是叫君子谋道不谋私，我连饿死我也不会跟他们干活的。
那个房子就是你从小长大的房子吗？我们看到的那个
不是。那个房子是我二哥家的，我之前的那个以前住的那个更烂，就是说那个基本上就是就比那个破多了。那个就是这几年，像你看到的那个是这两年 因为他不是农村在搞风貌建设嘛，把地啊都铺平了，还政府出钱给修缮了一下。以前比这更糟，但我们之前小时候住的房子比这差的更多，那还真的是家徒四壁的那种。
那你哥哥出来吗？
也去外面，就是说去工打，就是叫打工嘛，也去打木工，然后也都是在外面自己，就是各自奔波嘛。
那所以你其实就是你十六岁的时候，是因为你家里面的经济条件实在是不好，是吧？所以你就必须要辍学。
对，因为我母亲一个是经济条件不好，一个是因为母亲她的可能就是心理就是自己本身就是问题嘛，就是我从小也不是那种特别听话的人，就是有点就是叛逆，加上他就经常说发牢骚说废子，我养你容易吗？就这种抱怨啊，包括说可能经常也是因为自己难过，然后经常会骂呀，就是这种诅咒啊，这种。我自己也不愿意就是在这里生活，也是想逃离这个地方。加上我自己也有，主要是有更多的想法吧，我就是这样。因为只有十六岁才有身份证嘛，有了身份证才可以出去，至少算出去找工作呀，也才能够生活。我也想上学，其实我一直我就是，我就这包括出来过后，我还一直也是想上学，想学知识。但是虽然说后来没有在体制内，就是是正规上学，其实我也算是在不断学习吧，反正就是
你就自学嘛，
对，自己去图书馆啦、啊，天天的去图书馆去看书啊，这样有时间就拿着书在车上啊什么的看。以前我记得那个时候。天天都是还其实我还是愿意学习的，就是说因为在那种环境下的话，我给的压力太大了，加上他你像那种状态，我也没办法学习，他就天天的这种就发牢骚啊，就这种就是我养你不容易啊，就这样子的这样的，我也不想骗他了，就是我就想自己出来。
你到北京还你经常去图书馆了什么之类的去学习是吧？
是，这个对，是的。
你也给我发了这个一些微信的这个截图，你发的都是这种的，你的思考是吧？没有太多你个人生活的这些东西。
没有，我发的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不是说我现在突然心血来潮，我觉得以前一直也是在做，也是有这种想法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现在我突然的，比如说他们某些人说的，或者说我有人策划呀，或者怎么样的。
对你比如说2022年6月4日发的这个东西，你这些都没有被删掉是吧？这种朋友圈。
没有，我因为就是还是比较独立的，也没有跟其他的，你像这个就是这种方面，但是我认识一些这个维权人士，但是也没有跟他们，因为我还是就可能不是太合群那种，我就自己一般都是自己独立独行的这种的，所以我其实朋友圈关注的人不多，但是也有，但是说。但是说肯定也有人看，但可能有的人因为比较敏感，他们就不会转。所以说我就其实就是记录一下嘛，我自己的想法。
还有就是2022年11月28日你发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的，这个和白纸有关吗？因为那几天正好是刚发生了白纸，你知道吗？
肯定是有的。
哦，肯定是有的。
肯定是因为受他们启发的。包括这个思想转变，我就肯定因为有他们，因为最后其实我真正转变是去年我这两年吧，我看了好几本书，就是1984啊，因为去年好像看了吧，《美丽新世界》啊，还有《动物庄园》呐，哎呀，这个都现在了，我说就我这个想就是。这些书在网上也挺热销，我，但是他们还在这样统治，我就说，我觉得太恐怖了这个事情，也因为之前都有人写过这个，跟现在的生活，就是我们目前中共管控太像了，之后，我就才，就越来越可能就是说有思想上会有这种转变，就是之前呢可能没有那么，就是包括那个你看。我记得有许志勇啊，
对，
其实这些人我都知道，包括我们以前的那个认识的出家那个认识师傅，他们好像也是1986年那个时候学生，有那么就是都有那么一点点的听闻，当时可能年轻时候20来岁的时候不懂，包括30岁可能都不懂，但是后来才慢慢发现， 就可能随着阅历的增长啊，自己遇到的事情就是才发生，可能就是慢慢的在转变。
我还想问一下，就什么事情让你触发了你会去看奥威尔这些书呢？1984这些。
他不就是就反乌托邦三部曲嘛？我记得也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无意之中，反正应该是好像是在哪里听说过的，对，加上又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什么书啊，就是可能可以看的呀，这样子的啊。因为最早那几年，我就可能更多的那个2013年到2017年、2018年，我更多可能是关注在这个就学佛的上面事情上了，是吧？修行的事情上，慢慢的我就。因为一直那些年身居，基本上就是从2013年到2020年，我记得都是身居简出那种，就是说那种，基本上就是闭塞的生活，也就是虽然说就没有跟在社会，虽然说也在那个小山村里，就是也算是那种半隐居的生活。就是后来真正的是才回重庆过后，才又算融入这个，也不算融入，在又到这个现实世界中来了。就以前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所以半闭塞的状态，实际上也是那么一个种状态。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不去过问这些，不去想着挣钱呢，也没有接触太多的社会上东西。但是说那个时候，从刚开始那个时候反腐开始的话，从那个时候就是习近平反腐用反腐的名义打出一几年，这个包括就是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那个李宗安了这些啊，包括都听说过一些。因为尤其习近平反腐这个事情，我对他们产生了怀疑。随着慢慢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后来的疫情3年过后，就慢慢的有转变。
你刚才说你是2013年到2019年，2018年、2019年都关注在学佛的事情上，然后深居简出。你是有一阵子是到山里面去生活吗？还是什么呢？还是一直在北京生活，只是不和外界打交道？
就你像我的那个香塘村那个村子，你可以查一下，它就是就在山底下。
哦，
就是在山脚下那个村子本身就是那个村其实挺有名的，挺有名的，在北京。
哦，
就是因为好多那个也说的是文化界名人呐、包括就是很多中共的高官呐、所谓的就是包括还有一些大学教授啊，也有一些就是这种三教九流吧，那个地方人。挺杂的，包括也有一些就是很有名的人都住那里，包括佛教啊，我看道教啊，搞传统文化的呀，就是那个地方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在那里
就你就和外界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太大的接触。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就开一个小的那个快递的这种的收就是接收站，够生活，够生活就好了，也不想挣太多钱，也不想和外界世界有太多的交道，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过自己的生活。
对对对，因为孩子他也没有，就是用我们学的这个师祖嘛，也没有上学校这种传统学校，可能那么多思想上啊，对孩子这种。这种就是说中共的这种宣传教育啊，加上这个食品，因为当时就食品安全啊，各种的这种学校的那些书籍啊，当时就是因为他没有很社会基础，所以说你会不到他就是当下社会那些东西，基本上就是可能所谓的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那种。
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状态呢？这也是一种选择呀，因为你从2006年到2013年，其实你还是很入世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吧？还是
对，是的，因为我就因为就是我这个人，就是我觉得就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嘛，就是当时想法就是叫君子谋道不谋食，对吧？不能为三斗米折腰，
你要追求这个道，而不是追求这种的富裕啊，这种金钱啊，世俗的
这
些东西。还有你昨天还提到一句我也没有追问，我也觉得遗憾的，就是说你说你以前其实年轻的时候也喊过这种反日的口号呀，也算一个小粉红这样子的，是吗？
有啊，我记得我这就是那个时候是 QQ 上还写这个打倒日本鬼子都有的、那个、
是吗？
尤其那个钓鱼岛，就是那几年那个钓鱼岛那个事件嘛，不是？我肯定也有过那种的，比如说我们大到小日本的也有过。
对，就是没有经过太多思考的是吧？就是让外面大家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就是这种民族情绪嘛，他们宣扬的这种民族情绪，这种这种嘛，就是这种。
对对对，但你后来其实这些东西你就远离了，就是你觉得这些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因为基本上就没有和这个入世的生活了，所以你就基本上就是什么的，就接着我就跟这些就基本上就朋友圈啊，等着外界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没有人，没有联系，那时候就可能和这些信息都已经隔离了那种状态，就是。
那你是回到重庆，2021年回到重庆以后，才又开始和这个世界打交道了，是吧？
对呀、啊，因为我面临要找工作，面临这个，这个就是说，加上又疫情封控，说封就封，然后也不让你走，对吧？就这些。就是这些事情，然后就是封了也不让你出去，
对，
你还不能够，并且那个时候你看，好多这个，只要一谈到不好的地方，那个监控就是说，尤其群里啊，只要发针对共产党不满的，或者甚至说对这个事情有异议的，立马就封群。
你有被封的吗？
有啊，我加的那种群，就像那种当时也有很多抗议的嘛，就是、那种脚声到处抗议都有，那种群是3天2头封，基本上就是3天2头封，基本上就是可能今天发一句稍微敏感的话就被封，那几年管得特别严，那个微信群到处，只要你说一点反一点的话，包括朋友圈也好，就甚至说你就是在微信里发一句，就是基本上都是。尤其那个时候，我记得还习近平有时候在群里面都不敢发，都会被封的。那几年是就是基本上就跟那个老大哥似的，那个天眼无处不在，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你再重新入世以后，你对这个世界又有了更现实的看法，是吧？
因为接触这个，加上接触他们的一些教材，尤其这些孩子这些。就是那种毒害的教材，你像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歌颂啊，包括就是说，尤其我记得最深的就是你像这种，这种教导孩子，比如你看我们好多成语啊，什么卧薪尝胆啊这些东西，我觉得一个人为了仇恨，为了报复，我能说要去花3年时间，对吧？甚至很多年时间，我去偷听敌对去害别人，我觉得我就是这些，包括这些教育啊，包括这些。爱国教育啊，包括这些把他们共产党的这些领导人过于神化了呀，包括就是说盲目的，你看要爱国呀，要怎样的呀，就是说我们要集体的利益凌驾于个人之上啊，这种这些思想，反正我就是通通的我都接受不了。还有说什么，比如说这个我看到经常中国人就说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这些，因为那你都想到人上人，谁当人下人？他本身就是。已经在教育里就把这个人分为3、6、9等了，当然是非常不公的。从这些细节上的东西，从这种从大的和这种爱国教育，包括仇恨，从小的这种，这种对人性摧残的这些刀锋，包括这些，我个人认为是违背人性的。这些就是点点滴滴，就是因为以前的话，基本上就是因为没有接受这个，你就读书读经嘛，你就老实的读嘛，对吧？反正也没有害，就是那些什么大学之道啊、正明明德啊，是吧？什么道德经啊，什么这些东西的，还有包括那个政治书，小的叫思想品德呀，宣传这个啊，就是共产党所有的那现在的意识形态那些书，那些我一看我就火冒三丈，真的是火冒三丈。
那你最后走出这一步，是因为你昨天说你是想要让大家知道，你在想什么？
因为我其实实际上活的，你也看到我的生活，我其实活的是很憋屈的，这个在那里，我又不敢发声，你看这都那么强行之下，其实又不敢发声，对他不满，你又不能够给他们去同流合污，我也不敢去，就像盆地发勇这样或者那些一样。也没有那个勇气，就是希望还是这样子，也不是就是通我自己的方式，我觉得我真的是必须要做点什么了，或者我也想跟他们，跟他们这种跟他们隔离，发出我通过自己方式发出我自己的这个这个吼声吧，就是就起来也好，包括是前几天最近几次事件，你看他们。对待老百姓本身就很小的一个事情，可能这个事情我们，因为他现在就是这种高压统治下，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是发生的，其实我们很好解决，可是可能就，可是他会把一点小事给放大，然后用镇压或者用那种暴力的手段来让老百姓恐惧。
你是说江油这个事情吗？
对吧，对呀、啊，江油这个事件呢、还有其他很多的那种 你看每年的那个维稳的经费啊，他不把这个经费，包括他把这些经费呢安在民身上的话，那我觉得都很好啊。他可是把这份，就是把这种尤其这种维法律人员到处中的那个监控，他那个花那么高的价钱，他不去改善人的民生，而是来监控我们老百姓。你包括就是说最近发生的江油事件也好，其实很小的事件嘛，对吧？我们就其实要解决，很好解决嘛，对不对？可是他要把它弄大，要来镇压，就通过这一点一点的积攒啊，我实在是这个。之前你他们都说日本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我也去过日本，我也去看过。人家的那里老百姓他也没有像这样子的，说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包括我也去过，包括缅甸都现在都知道可能很差的，我要可是那些人都很好，对吧？都没有说是仇恨呐、啊，这种思想。我觉得就是所以我对他们就是一个是失望，一个是真的是不满，真的是不满。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就失望和不满的人是很多的，在中国，但是能走到你这一步的人，是非常非常少，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人关注你这件事情。
我没有，反正我是没有想到，这个我其实没想到这么多。
构思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从五月份开始构思的，是吗？
四五月份吧，应该四五月份都有在构思这个事情，
但也没有最后说有一个真正的事情是。促使你说我要一定要行动，
有啊，就是你看，就是那个，一个是今年马上不是也
哦九月三号这个是吧？
也快六字了。你看之前我前几天发的五月份那个，就是其实我包括我就那天我就发的，现在我朋友圈我有太多功能，你看我写了朋友圈总结篇，我就是公开我故意我要反对他们，对吧？结果他也没有封我，对吧？然后还有人说你这个马上封掉了，我既然这样，我说我声音再大一点。
然后你选择现在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听说就是知道九月三号七月份，你知道九月三号要做这个要有一个阅兵式是吧？在这个时间
他这个阅兵，对啊，他这个阅兵的话，我觉得也不合理啊，他也是反法西斯战争，但是他的行为就是他其实就是行法西斯式嘛，他阅兵。他不是为了防御外敌的吧？他就是为了就是秀肌肉，我很强大，我有武力，对吧？我向世界展示。那其实这个就正好证明他缺乏民主的合法性嘛。他包括暴力镇压，他这也是这样，他用武力来控制老百姓。
对，
那恐惧，对吧？那来统治。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毕竟他们也是今年是八十年嘛，应该是八十年，并且。日本投降也不是给共产党投降的，这个事情他们篡改历史，尤其篡改历史啊，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行为的话，就是我觉得我要说是我要反出来，尤其他主要是对待老百姓的方式，不管对待孩子啊。整个社会啊，他们就不是说他们的所有目的，我觉得就是来控制统治老百姓，不管你们老百姓的时候，他给你，你看老百姓都说他们好，他但凡给你一分钱，他要从你身上可能有十分的利，然后觉得他就是我们老百姓，他们手中就是这么一个一个价值。我就是你看老百姓很多时候喊他们好啊，就跟他们叫好啊，你看这我们政府，我就觉得他但凡是给你一点点好处，他实际上要从你身上索取的更多，比这个远远的多的东西。我是这样理解，他们就是当成一种工具，现在流行叫做人矿啊，就是人矿。你看我的边上，经常我的边上，我是共产党不好，那你不要说，都是大家是谈，就是谈这个谈虎色变，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你在什么场合下说共产党不好，他们会说不要说。
我经常你说不过我在他们就说要把这些外资企业赶走，那我就告诉当时我就反对他们了，我说这很现实的问题，你把他赶走了，你连饭碗都没有了。你现在我说你虽然说他就是已经是美国企业这样子的，我说最起码没有口饭吃，他们那时候可是你说吃的参加的饭还说人家不好，所以像这些场合我都经常说共产党都欺骗你们的，我说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我真正你失业了，你连饭都没吃的，我看你们怎么办，我都会。反正
他们就是你的同事，他们都会说你不要说是吧？
就是比如说我工作的地方的那些搞卫生的阿姨啊什么的呀、
嗯、你真的是宁死都不要回中国吗？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我真是不愿在那个地方、嗯、我不愿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出来之前我就想了，就不愿，就是真的是不，就在那个地方是真的是绝望了。我
和戚红的通话到此结束，谢谢戚红，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